请诸位大德翻开《达摩血脉论》法本第十五页，我们今天从十五页内文第五行第一个字“也不得将佛礼佛”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法本第十五页内文第五行，也不得将佛礼佛，不得将心念佛，佛不诵经，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也不造善恶。若欲弥佛，须是见性，见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也无益处。念佛得因果，诵经得聪明，持戒得升天，布施得福报，密佛终不得也。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讲的，这个是心是佛，不能心外去弥佛，心外无佛。为什么呢？你的心是具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只是你现在有无法二执，等于自己在大海上冒出个水泡，所以不能融入大海，不了解整个大海原来是你自己。这整个大海就是法界，就是觉性大海，就是法界。这法界就是十法界，所以不仅你的心是佛，你的心是十法界啊，所以一心便见十法界啊。所以只要你把这五法二识破了，你这个水泡破了，破了水泡就是海水，全体大海都是你自己，所以全体法界就是你一念心性了、只是你的执着不能破，有了身见我执法执，所以这个水泡啊，也就是五蕴的幻身，就不能转成清净法身了。如果这水泡一破，好了，十方法界现前身，原来就是你自己呀、我们上个星期就讲到这一部分，我们请继续看十五页第五行。也不得将佛礼佛，不得将心念佛。我们一般人听到这个佛，就是觉得哇，这后面这个相貌就是佛，对不对？一般都是这样想的。所以佛特别在《金刚经》里面问须菩提，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佛？须菩提假装不清楚说，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佛就说了，若以三十二相见如来者，转轮圣王就是如来。转轮圣王也有佛的形象，三十二相啊，也有这个相貌非常的庄严，因为他福报很大，那个相的庄严是福报赶来的。那当然佛的三十二相跟转轮圣王的三十二相威德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福慧庄严的，一个是只有福庄福啊，那个福报感得那个庄严相，所以中间是有差别，只是我们看不出来，我们看的都一样嘛，都很庄严嘛。所以我们一般人呢、都有这样的感觉，说啊，看到这个佛像就是佛。所以呢，不仅仅转轮圣王很像佛，魔也会变成佛的样子啊。魔也会变成佛的样子，所以有的人就担心，那我死的时候啊，我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底是阿弥陀佛来了，或是魔变了来了，我跟着魔跑了怎么办呢？对吧？其实最容易辨别就是你自己。如果你的心平时都是贪嗔痴，你要是一定要看到你的心念，你的心念里面恶念特别多，善念很少，乃至于 善念恶念都是一半一半，那阿弥陀佛不容易啊，他不容易来见你啊，来接你啊。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诸上上人的，诸上上人是菩萨的，所以最起码你要把你的恶念、把你的烦恼心扶住啊，扶住才行啊。所以为什么古德常说啊，这个万修万人去的法门，变成千万人只有去几个，就是你不能用这些符号扶烦恼嘛，你内心还是在贪嗔痴慢嫉妒障碍嘛，所以啊，你就去不了啊。所以你内心恶念很多，临终的时候还看到那个佛像，那个有问题，那个真有问题。我不敢说是绝对不是，但是绝对有问题在里面。所以你平时一定要把你的心调好，当然命中的时候佛号一念，因为啊你的心非常的踏实啊。所以真的要去净土世界的人，他不必到临终的时候，他在生前到了他老年的时候，他心里信心十足了，他很踏实的，一点都不会起疑惑的，觉得没有问题的。但你哎呦，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啊，那个都有问题啊。所以你看连魔都可以变成三色相的，不要说魔，人都可以装成三色相。你看我们在演电影，那个演佛像演的真像，对不对？演佛啊，也戴个那个帽子，是很像佛的这个帽子，对不对？他是用戴的，不是真的长这个样子，戴着啊，穿起那个衣服啊，真像佛，对不对？人都可以假冒啊。所以啊，佛特别说明，不能以三色相见如来。那真佛是什么呢？真佛就是清净法身啊，所以佛身，真佛身就是法身啊，应化身、报身、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真的只有法身。法身就是你的真心啊，你那个急躁的本心啊，法身就是你生命的原貌啊，法身就是真正的自己啊。那前面我就一直跟大家说明了，这个宇宙浩瀚的宇宙啊，就是这清净法身，就是你这个心念的能，这种能它变现出来的十法界的幻影嘛。所以这个法身是绝代的东西呀，绝代的啊。那我常常用做梦来做比喻，当你没有想，对不对？没有想，脑筋清净的，那个内心清净，没有想，很清净。你静坐的时候，你就知道很清净。可是你想的时候，哇，好复杂，心好复杂。但因为你想的很复杂，你晚上你没有想睡觉，一睡到天明，也不知道心在何处，啊，醒过来才又活过来了。如果你因为你白天想得很厉害，晚上你看你那内心就做了梦，哇，那个梦里面有几次，如果是呢你是领兵将军的，说不定现在啊我们中国大陆现在那个将军啊第几军区的司令天做梦在跟日本为钓鱼台在那里大战，对不对？嚯，那个大海有多大，天空有多大，对不对？嚯，那个虚空都在船上火箭飞弹，你看那个梦都会变出来呀，那个心都会变出来呀。结果梦到就呆了，对不对？很高兴，你看这整个过程都会梦出来。在做梦的时候，它还是空的，那念心还是空的。心在做梦的时候多像真的，哇，好像真的有灰蛋有什么，但它还是空的啊。可是醒过来才知道它是空的，就好像你真的那个我法二识破，根本无明破的时候，就看到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法身。那因为无始劫的无明风暴，所以那个清净法身本来是绝代的真如啊，那绝代的真如就是哈，像我们啊，我常讲它是一个光明体，大光明，因为它是能嘛， 大光明体，所以佛是无量光无量寿，他是巩古巩今没有生死的光明无量的啊，他是个清净光明沾染的光明无量。好了，无明风波一吹，等于这个尽虚空遍法界这个大光明，你这个清净沾染的大光明，他也做起梦来了。嗯，他做的梦是什么呢？什么梦呢？十法界三千诸法的梦，对不对？这十法界三千诸法的梦就是啊，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我们法身里面的梦，我们就是在法身里面梦见了一个小我而已啊，哈，你知道？但是你执着我，你就不能看到这整个梦境原来是你啊，是你自己一体的啊。你是觉得我在梦见了我，这个就是我，我就好像你晚上在做梦，那个梦见了你，你就觉得这是我，我那个是别人，我要打他，我要用炮打他，我要轰他，对不对？我要集成他，其实整个都是你的梦心，自他之间不隔毫端。我们修在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大梦里面，觉得自己在里面，这样而已啊。你这个梦醒过来了，就是什么根本无明破旧的梦醒过来了。哇，浩瀚的宇宙尽虚空遍法界，就是自己啊，就跟你梦醒了。哇，那个南京区的司令做梦在跟日本调一台火箭灰弹，最后打赢了，醒过来打什么打？原来是自己打自己，这梦境里面嘛，梦嘛，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你知道吗？这这么大，所以我们有能所能所啊，但这个真佛身就是法身，他没有能所啊，他是绝代的一心啊，绝代只有他。我问你，怎么以佛顶礼佛啊？怎么以佛礼佛不能礼啊？我绝代的啊，他不是相对待的 啊，他是只有一个绝代的，讲只有一个还不行，因为一个还有零还有二，对不对？他是绝代的啊，他绝代的境界又叫不二，绝代的境界啊。所以不能将佛礼佛啊，你成就证入这个境界的时候，他是绝代的，那是真佛身啊。这是从啊真正的体上来说明这桩事情。但是呢啊，这个清净法身它会随缘应现啊，所以啊，这个理不爱事，事不爱理啊，啊，所以菩萨即使是古佛，像观世音菩萨，他是过去正法明如来，对不对？他早就证了这个法身了，原教初住以上的正法身了啊，但是他现在示现道假慈航，示现观世音菩萨。你看文殊师利菩萨，他是七佛的老师啊，从释迦牟尼佛前往前推七位，他是这七佛的老师啊，早就成佛了。你看西菩提尊者，他是东方青龙陀佛再来，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再来示现佛的弟子啊。舍利和目犍连尊者都是古佛再来啊，现在有了示现佛的弟子啊。那你看波斯匿王是四地菩萨再来，那都是法身大士啊。但是释迦牟尼佛是示现佛身啊，演佛的这个角色，对不对？示现他们就示现菩萨了，有的示现佛弟子，他们见佛有没有顶礼？有没有？有啊，那实际上就有顶礼啊，示相有差别啊，有差别。那我请问大家，我们现在是什么地呢？啊，我们是什么地？我讲不晓得有没有叫凡夫地，对不对？我们叫凡夫啊。那如果勉强登地，我们的我们是什么？坐在椅子上摔到地面上的登地菩萨，对不对？椅子掉下来，椅子脚断了一根掉下来，摔到地上，这种登地是差不多了，对不对？所以要不要礼佛？当然要啊，是不是要？因为我们在能所没有破嘛，我们能所都没有破嘛，对不对？我执没有破嘛，人家破我法二执的，破根本无明的道假慈航再来的实教菩萨啊，有了示现释迦牟尼佛弟子，哇！这请佛的时候跪着，右膝着地，啊，偏胆右肩，这样那么礼貌周到，示现嘛。所以事不爱理，理不爱事啊。所以不能执理会事，也不能执事会理。 但是当四现两尊佛在一起的时候，那绝对没有互相顶礼的，两尊佛都四现成佛了，两尊佛相见就问好问候而已啊，少病少恼啊，啊你度众生啊很顺畅吧，就是问这个而已哈，绝不会互相顶礼。但我们寺院里面两位啊，当你的两外面来的住持去参访某一个寺院的住持的时候，那一定来参访的一定顶礼，那个被参访的那个住持也同时在顶礼。我们是人嘛，我们不是佛嘛，两佛相见只是问，就问好而已啊，既无言说，也不会发表你的高见，我也发表我的高见，都不会啊，只是问好而已啊。四现佛是这个样子，那是菩萨见佛，那一定要顶礼的，那佛弟子见佛一定是要顶礼的，那我们见佛当然是要顶礼的，这是没有话说的。所以在这里也不得将佛礼佛，那是指法身的，指真佛的境界。真佛在法身境界里面，他怎么就绝代了你谁跟谁？就绝代了你理谁啊？绝代的境界没本，对不对？那这理就不可能的事情嘛，绝代的嘛，法身绝代嘛，哈。那但是四相变现实法界，这个时候啊。那就有顶礼了，因为你不是佛嘛，所以不能两佛不能都是现佛的，那两佛相见不复顶礼，只是大家问好这样而已，也不互相说法，两佛相见既无言说。但是只要你示现菩萨，示现学生弟子声闻缘觉，佛见你就一定有说法的，这是表演。为什么当机众嘛，借这个说法，因为菩萨他跟佛一样都知道众生的疑惑，但是佛一般都是由当机众提出问题啊，一问所有里面的大这个学生啊，这问题真是我要想要问的啊，我不知道该怎么问啊，还好这位啊这位这个菩萨他问出来，其实呢他哪有问题，他是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啊，他带你问啊，所以菩萨会请法的，佛也会回答啊，所以菩萨会跟佛，菩萨请法当然要顶礼佛陀嘛，所以这是指不得将佛礼佛啊，这个意思大家知道了啊，不要取了断灭相啊，因为我们不是佛啊，所以不得将心念佛啊，因为这个心是真心的，真心是佛啊，佛就是正的真心嘛，无住的真心嘛，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心是空寂的，实际离地不着一尘呐，它一法不立啊，真心是这样。你念佛不是有住身心了吗？对不对？有住身心，那就不是真理了，那就不是通身化为真理，身口意化为真理，身口意化为真理要怎么样？就是你实际离地不着一尘，一法不立，这个时候的这个寂照的真心，它流露。在你身口意显现出来的那就是真理呀、啊，所以叫做佛四门中不舍一法，不舍一法，那这一法显现出来是一定在你的身口意啊，所以贪嗔痴戒定慧全都是智慧的表现、啊、全都是智慧，只要你证得实际理地不着一尘，那你的行为啊，你的身口意的行为通通都是无上菩提的流露啊，啊，所以不得将心念佛啊，因为你一念心里有所住了，所以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我们现在不是真心了、啊、我们现在是八十五心所的烦恼心，那如果你不念佛去压你的心，你心一直往外圆，那一圆的心你就动个生烦恼，所以就用这句佛号老实的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啊，这句佛号啊就接近你，如果你念得好，这句佛号就接近于中观，因为这句话一念，它也不着有，也不着空，它只是一个圣号。这个圣号只是让你产生恭敬心，恭敬心跟清净心，只是让你产生身心直心啊。当然，如果你能够加了大悲心在里面，那就变成菩提心了。但最起码你能够恭恭敬敬念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具足直心身心啊。 执心是不着有无，身心是自成恭敬，那就有了，已经接近菩提心了嘛，所以接近中观，他不着有无两边，一直念念到最后，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有的深的功夫成片，你感觉也像没有念佛，但是你去照一下你的心，还是有佛号在。如果再提升功夫层面，再一入就是四一心了。四一心就是能念的你跟所念的佛号已经没有了。再看一心清净极静永安，极然极静，因为你内心极然极静，境随心转嘛，你外面的境界也是极然极静，清净极然。所以，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如果你真正相应的话，你走到十字街口心很清净的，那些来来往往的车子都好像跟你了不相干的，又接近一种如入无人之境那种感觉，那一直在显现出来。所以如果你是真正入四一心的时候，因为你内心极静啊，极静清净极灭，外面的境界也是清净极灭，所以整个身心世界像个澄清的浮面啊，这就是四一心。但是你还是分别染净呢，你有染跟净的不同啊，你有极净跟喧扰的不同啊，所以还要再提升。再一提升到了离一心的时候，那是真正的净智双明，能所双亡。为什么？你虽然佛号没念了，但是你还有那个境界，那个极净的境界跟你又成我所的相对待，那时候真是一念不觉生生息的时候啊，所以那个境界是第八识的相分，所以你再一突破，破了这个第八识，好了，染净不二，净慧一如，实相现前。实相现前是什么？就是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各即常乐我净，永远在三昧正受里面，在任何境界都是三昧正受，离的苦乐忧喜舍，离的一切的分别妄想，入绝代的境界。所以你看，不得将心念佛啊，这是讲最后啊，最起码是四一心。为什么？它是极尽的境界，再一提升就是离一心了，那就是涅槃三德，正的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啊。那是即体大、即相大、即用大，也是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各即常乐我净，这是最圆满的啊，无上大涅槃。所以啊。不得将心念佛，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个境界，只是我们的长程目标，大家已经知道，我跟大家说明白，我们现在如果是啊学净土法门的人，还是要老实念佛啊，乃至于啊，在我那种五种降伏烦恼的第一关，我就没事，心安在佛号，安在圣号上，你念观音菩萨也可以，你念阿弥陀佛、念地藏菩萨都可以，或者你念嗡嘛呢。帮你哄，或是念哪个咒把心扶住，碰到事情佛号、圣号神咒扶不了了，马上提起绝招，这是空的啊，这是缘起性空，因缘有自性空啊，五蕴本空，六尘非有，这个还扶不了，用唯识的思维啊，这只是你的自心分别自心相，前头是你那六识分别七识的执着，从事全都是你第八识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的生灭相续相，像梦一样，你放下它，再放不下，那就是，达摩祖师的抱怨心、随缘心，对不对？还债想啊，过去欠人家了，今天会碰到这个境界啊，还债想啊，或者是顺境的时候随缘心啊，这是过去生修来的，也没有说是什么好留恋的啊，放下它，随缘心。如果你还是应付不了。那足足证明业障深重啊！不，再一次，再过来，再一关就想到这是菩萨考试啊！我修行了这么一年多，我这么用功，现在是佛考、道考、魔考，我这一关考过去了，智慧增长，业障消除啊！这个智慧增长啊，凡夫当然是没有变异生死的，对不对？凡夫。分段生死就还没有了，还谈什么变异生死？但这个声闻缘觉从空出假行菩萨道，他们就有方便有一途的变异生死。那十教菩萨正法身啊，要成到究竟无上正等正觉，中间也有 十报庄严土的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什么？就是烦恼啊，这个释迦菩萨就是根本无明的烦恼。那声闻缘觉就是尘沙后的烦恼，尘沙烦恼破除了，智慧增长，智慧增长，不断的这个智慧增长，这是他们的变异生死。我们凡夫不能讲变异生死，但是如果你修行好、哦、一年多了，哦，一年多，哇，这个已经在境界中立誓念心，对治你的烦恼习气。好，今天碰到了啊，逆境现前，心里服不了，哎，菩萨考试，那个菩萨考试，放下来，豁然放下来，心开意解，哇，突然智慧又增长了，嘿。我不能立一个名词叫做凡夫的变异生死啊，对不对？因为这个名词没有啊。但是我跟你勉强用这样做解释，大家比较听得懂，对不对？就类似一种变异生死，但是凡夫不能谈变异生死啊，你知道？但是你真的智慧一下啊，以前不了解的，什么一心三观，什么诸法实相，什么一真法界，什么尽智双明，什么无声的妙理，生就是无声。哇，恍然大悟，原来是讲这个、哦、哎呀，境界提升了，这个不得了啊，啊，这个不得了，这境界的提升，我们要修行，在你四修上要入理，就是要先有这样的进步，到了你这个了义的道理啊，我们讲了这个经典的道理，这了义甚深啊，微妙法你都了解了，那这真正入深解悟，这个时候起行是毫无障碍。为什么？你那个菩提道路看得好清楚啊！你一直走下去，一定会到，对不对？因为你有真正具足圆满的正知见了、啊。你几乎地图整个哪个地方有陷阱，哪个地方有坑，哪个地方大街小巷什么景色，你都背得好熟，完全理解了。那你出门还有什么障碍？但是有些人问题就是什么？咋这个地图背得很熟了，以为是成果了。以为是这是正果了，哇，这不肯努力了，这以为这是哦有这是大收获了，那就完蛋了，可惜呀、啊，那就变成哲学家，很可惜啊。他把整个地图背熟了，以为是正量，这时候是真正要起行了。所以我突然啊，前些日我突然想到，为什么禅宗的古德会讲未悟以前如上考批，他就要熟悉这整个境界。所以悟后起修才是真修啊，哈，那悟后什么更如上考批啊，因为他走一步就是一步，走一步就是一步，走一寸就是一寸，一定是朝那个路上走的。你把这个搞出来，内心还很多毒素，还很多烦恼，还很多妄想，还一大堆的这个执着，你想想看，那你那个地图背熟了，这一生死了，前一步都没有前进，对不对？哈，一步都没有走，动都没有动一下，不是很可惜吗？啊，所以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在这个境界上的突破，又突破了，又突破了。等到你理解了，用这个道理来做观，来觉照，来观察这些境界，来俘获那个力道之强啊，啊，跟你以前那个对抗完全不一样。你想到这些根本这是空性的东西，这边这无声的假象。对不对？它整个就是我这个梦境里面的东西，我怎么会我自己也在梦里面，这个境界也是梦的。所以那个永嘉贤觉禅师的梦里明明有六趣，劫后空空无大千，是同时的，不是两阶段的。同时梦里明明有六趣，这六趣也是空空无大千，这两个把它合起来就是看什么？观甚深缘起，甚深缘起，你观这些假象的甚深缘起，就是看到空性的，能够观空，观甚深缘起，这两个合起来就是甚深缘起。一观甚深缘起，就看到空性了。为什么？如来藏妙身如性，随缘不变，变成有情众生跟气世间嘛。所以你观五音，所以你如果是哈、啊，能够观甚深缘起，你观你这个五音身就观成法身了。所以为什么五音幻身即法身，一点都没错啊？为什么？他就是全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嘛，所以照见五音皆空，这观甚深缘起的时候，这五音空就是法身，它就是空性。所以我们通身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变成了四大，变成了受心色二法，都是他变的，通通是他。所以那个观照力量断烦恼就有力量了。所以你想想看，这是菩萨给你考试，就叫你体会这个甚深的微妙法，叫你能够真正朝向菩提这一条路 前进用功，所以你当然要欢喜熬过去。但是如果你还是放不下，还是在那里，哎呀，想东想西，还是烦恼一大堆，忏悔业障，业障深重。以前不知道自己业障在哪里，哈，天天早上在佛前啊，弟子业障很重啊，在佛前求忏悔啊，都是往昔所造的诸恶业啊，对不对？哈。那积极的大家会念嘛，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理意志所生，我今佛前求忏悔，一面念一面打瞌睡，对不对？念好了以后我哪有业，对不对？我根本不知道，只是真的忏悔书上这样写，念完了以后一样化葫芦。这个时候你真正感受到业障深重，为什么这五道的力量还压不了这个业，还断不了你这个烦恼？一起修呢，慢慢这样一直一直扶到最后啊，一句佛号也好，一句圣号也好，啊，或者是一句经咒也好，就把它扶住了，把它扶住了，这烦恼就扶住了，这是根本的修行啊。所以我们现在用妄心，所以你当然要念佛念经啊，啊，因为宗门里面啊，它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那达摩祖师还教导人家。他们里面有什么关？有什么关？闭关，对不对？不是被关紧闭的闭关呢，是外喜诸缘，内心无传，心如墙壁可以入道。他用这样关呢，啊，因为他了解真心呢，本来无欲何处惹尘埃，悟后起修，他就用这个方法来闭关。那我们还达不到这个境界，还没有悟到这个极妙微妙处的地方，我们就用这种关。啊，我跟大家前面讲的那五种。所以这里讲这个不得将心念佛，因为什么？这是真心啊，因为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啊。那我们现在实在是你要有东西抓住啊，不能说啊实际理地不着一尘，没有任何一点依靠，那是成功的人所讲的话，我们现在还不行，一定要有所抓住，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所以所以宗门有一句话说，临着有如须弥，不着空如芥子。你着了空，你所堵的东西会变成狂慧，会反而会造业，变成狂慧的，哇，自以为是，其实满心都是黑漆桶啊，你有什么，对不对？那连人的资格都没有办法保住了，还自以为是啊，这个大彻大悟了，以为是佛了，那差太远了啊。所以这点我们要特别小心。所以在这里也不得将佛离佛，不得将心念佛。我在这里特别的说清楚啊，就是怕他家这个变成了狂慧，这问题就大了。佛不诵经，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也不造善恶啊。啊，佛不诵经啊，这个经一般都是指定学啊，因为戒定慧三无漏学嘛。这定有世间定，有出世间定。啊，像我们啊，在《阿含经》里面所讲的是世间定，啊，那有出世间的上上定，像我们大乘佛法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啊。出世间上上定就是如来禅啊，所以这个经都是修定。就一般来讲，我们三藏的经律论，三藏经就是指定学，律是指戒学，慧是指论是指慧学啊，所以以论辩的方式让你开智慧的。那我们现在啊，戒是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佛法。其实三皈依就是三皈戒呀，啊，三皈五戒就是三皈，三皈是成佛之戒呀，啊。但是为了广结善缘，不必讲得那么清楚。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看，你回过头来皈依结正净，这是成佛的啊。但是这个我们现在先让你跟三宝结个缘，以后你要再用功，好五戒。菩萨戒，对不对？受五戒，菩萨戒啊，五戒十善，菩萨戒，这样来修行啊。所以学佛持戒是最根本的。那当然了，你持戒一定要在修定，因为依戒来生定，那是你戒修圆满了以后得到定共戒，对不对？那这个修行的路子要一段时间啊。你持戒持到最后，内心已经没有戒相，你做什么你自然不会动心。你跟定合而为一的定共戒，所以你要加强在定上再来用功。定经典就告诉你，你除了持戒以后，你修定，像《 阿弥陀经卷了一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用这种方法来修订天台宗所讲的教理，告诉你诸法实相观，对不对？一心三观啊，那贤所说讲的就是告诉你啊，修这法界三观啊，法界观就法界，法界三观嘛，最主要就是这法界三观。那真空觉相，理事圆融，周遍含理事无碍，周遍含融，修这个观。啊，那唯识中有五重唯识观的修定。那你如果戒行不行，这个定一定就不好。所以没有戒为基础，定这边供啊，那绝对会啊走入外道去了，外道啊变成一种邪定去了，所以不能成就无上菩提的。所以我们一般诵经，一定你要选择啊，你念了这部经能够舍心，念了以后不要说人家跟你讲哪部经功德很大，但是你根本念了以后啊，只是觉得在念的时候，糟糕了，我上班快到了，哇，迷糊啊！一面念经一面看手表，哎呀，只剩在文中，是不是可以带到公车上去念，对不对？那你看这有什么功德？因为什么？他是叫你提醒你啊，关照啊，今天我要怎么能够降服我的烦恼，让心不往外缘，不去造恶业。结果你根本无心在念，只是想念给佛听。你想想看，那佛是为你们说法，我们是变成念给佛听，佛一定在上面说，哎呀，这是我讲的，你念给我听干嘛，对不对？那是警觉啊，你要自己念自己听，口念心听，口念如是我闻，我都听进去。一时佛在所有国起自己故典一大众1250人计，使世尊时时着一此波入所有大乘起时，一切城中次第起凡住本处范世起所有波起水扶住而坐啊，对不对？啊，自己念耳朵要听进去啊，然后哇，要修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修啊一切贤圣界无为法而有差别啊，要把它用这样来关照你的观行啊，对不对？要修啊，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色名忍辱。忍辱波罗蜜要让他没有感觉的，对不对？境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心里不起贪嗔痴啊，不起烦恼啊，啊布施啊，忌讳布施，摄名布施，要灭度无数量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布施也一样，对不对？啊，说无住相布施福德也像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虚空啊，不可思量。你记下来，所以你就可以学习三轮体空嘛。所以经你一面自己念，一面自己听啊。这是佛讲了，所以到了你真正正法身了 啊正法身示现佛，当然佛说法哪有在念经啊，众生有问佛有答啊，这个记录出来结集出来成经典啊，那也有佛不问自说了，像佛说阿弥陀经，那这佛不问啊，因为人家不会问了，佛自己说出来不问自说，所以有了这净土法门啊，所以你示现佛，哪有佛天天早上来部经在那里诵？没有，佛不是，佛不诵经。但我们还不是这个境界以前，我们要诵经呐、啊，对不对？啊，经课提醒你说早晚课要做、啊，一定要做 啊早晚课每天做了一次，对着佛菩萨啊，对着佛菩萨的像啊诵经，哎，看到佛菩萨笑笑了，哎，心里很欢喜。晚上下班回来再诵经的时候，哇，糟糕了，佛菩萨怎么？眼睛瞪得我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对不对？再想想看，哎呀，糟糕了，我今天做了坏事了，我今天，哎呀，糟糕了，对不对？啊，去打了一场麻将了，对不对？做了坏事了，所以被佛菩萨看到了，哎呀，不好意思，真的我不骗你，我要是到了首尔佛堂啊，记得佛，一般都会看到佛菩萨笑笑的，哎，我会觉得，哎呀，心安理得，我觉得说，今天怎么搞了？佛菩萨讲。我心里想想，哎呀，什么地方错了？真的会这样哎，啊，会让你为什么？他跟你是心是相通嘛？他只要给你心转一下，你就看到这个相貌，并不是那个相变，你的心在变，他也能够给你这样的感应的。所以早晚课很重要啊。那有约束自己能力，不要说他是迷信呐、啊，不要说他迷信了、啊。我这个学佛越学会越比较圆融一点的，比较圆融一点。啊，还没有学佛以前，哎，我学了佛没多久。我都说，哎呀，我也亲自人家说，哈，什么这怎么去把波音呢？对不对？什么都哈，怎么去求菩萨？求菩萨哪个寺院什么啊？所以在把波音呢，我就非常觉得莫名其妙，对不对？啊，然后就是方便的方法啊，求佛菩萨，对不对？有什么困难求佛菩萨？我说，哎呀，这怎么这样求？怎么可以说啊？求不是这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时候是理想太高。其实呢，我们凡夫。 你看离天都很远啊，要升天都不容易啊，天还有二十八层天啊，你看二十八层天上面才声闻才缘觉才菩萨才佛，呼那个境界差太远。所以我们真的，我现在学了佛以后，知道自己知道自知量力，知道自己的能力，所以真的佛菩萨很慈悲。你看他在经上告诉我们，不准解咒，不准问卦，不准问什么，不准问，不准问什么。但是当你真正碰到疑惑没办法解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还没有证得三明六通，又不知道将来怎么样，心很急怎么办？所以你看佛很慈悲啊，他设了一个占察三罗业报经呢、啊，那是用十八个轮让你去挖，很麻烦的、啊。那个你用过了以后啊，半年没有用又忘掉了，对不对？那个很复杂，对不对？啊，那观音菩萨有三十二灵感签，有没有？有啊，灵感签。那我们中国最聪明，用两个想杯啊，最方便，对不对？对不对？最方便，哎，这样子的就杯，这样子的想杯，对不对？这样子的不可以弄，对不对？最方便，所以啊，对不对？啊，你们不要以为他这是好像啊，怎么这么迷信？我告诉你，真的，我要是真的碰到这个疑惑难解的时候啊，没办法了，我去龙山寺很虔诚的求观音菩萨四年前。哈、哦，都像当面跟你讲的一样，很准，对不对？啊，我们就照这样处理，都很圆满。啊，或者你叫我们呢，我们人的思维还不够啊，怎么办呢？对不对？你看那《阿难问世佛经》《吉凶经》在人天佛法里面，就告诉你很清楚，你不要去解咒，不要去问卦，不要去什么求安仪，不要去裸观音，不要什么什么，下那观音，你知道吗？就是观裸音嘛，不是裸观音嘛，是观裸音嘛，所以不要去搞这些。啊，你有问题什么啦？启奏三尊，请问三尊，佛之玄通无所不知无所不觉，说得这么清楚。你看呢，圆觉经，圆觉经，他那二十五轮，我到底二十五轮，我要选哪一轮？佛菩萨告诉你，啊，你专心修行多少天？好，你在你的供桌上立了二十五支签。然后你很灵感的用功啊，这多少天佛心清净了啊，求菩萨念一根，一看那个签，你就用这个方法修，有没有？有没有？有啊，佛菩萨都有善巧方便呐、啊，真的是很慈悲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困难啊，我也啊有一个方法，善巧方便说，你有困难，你到最后求佛菩萨，你真的可以求，对不对？可以求三宝帮忙啊！你看看呢、啊，对不对？佛菩萨很慈悲啊，他是要你出三界了生死，但是你前方便的基础不能稳，我们有困难，当然可以帮助我们嘛。所以你看啊，那个基督教、天主教还有其他教，他们晚上要睡觉以前都在那里，什么什么什么做阿弥。我说，哎，你们在祷告什么内容？他说：“哎呀，主啊，我有什么困难啊，什么什么的，你要帮忙我啊，什么什么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啊，什么的。”他们还不是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要知道啊，哎，他们也是心里有个，不管怎样，有点信心，有个定力，增加自己的力量嘛。那等到你成就了以后，你当然不会再去求了嘛，不会再求菩萨。那时候大家求你呢，你可以帮助别人了、啊。对不对？你有能力嘛？我们还没有能力以前，就像小朋友，当然要靠妈妈嘛，靠父亲嘛，靠妈妈把他带大。带大了以后，他养小孩，他也要去照顾他的小孩，是一模一样。所以我现在圆通了很多了。真的，我以前呢，看人家，还回来还在把什么背啊？对不对？学佛的人还求什么佛菩萨？哎呀，你们这个二等公民，对不对？三等信徒，对不对？我还会这样笑人。现在我自己就是三等信徒，对不对？我自己，嘿，我有哎有问题，但是我求三宝加持了，都是啊，都不是为说，哎呀，我要发财了，我要健康，我不求这个，我求的真的都是跟护法有关的，护持正法有关的，但是真的都感应道教啊。我不讲太多了，因为这个有录音了，对不对？啊，真的就是感应道教，真的。所以有人问我说：“哎，你在这佛陀基金会这么多年，我们已经从民国七十三年到现在100年，你看多少年了？你说你有没有感应呢？”我说太多了，但是我不能讲，免得啊这个你整天在想这些感应的事情，好用功。有什么困难，真的可以请三宝帮忙。但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啊，这个 佛不诵经，对不对？因为他讲的嘛，对不对？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吃饭，也不造善恶。佛是觉的意思啊，是智慧啊。啊，我们在这个，我们常常在讲戒是佛的行为。佛什么？佛没有制定说我不能怎样，我不能这样，我不能这样，我不能怎样，没有啊。佛的戒律是怎么做出来的？是因为他的弟子做错了，说哎，不可以，你这一条是不可以，记下来，以后就不可以这样做啊。所以戒是佛的行为的，戒的佛的行为，佛不是心里有戒，我不能怎样，我不能怎样，没有这些啊，没有这些啊。为什么？他的行为就是真理的化身嘛，是自己圆满嘛啊。因为佛所持的戒什么的会供戒，已经不是定供戒。阿罗汉持的是定供戒，他持的定供戒是什么啊？像我们刚学佛的人都有很多戒相，五戒十善啊，他比丘有250条戒，比丘你有348条戒，还有加上八净法，有这么多的戒律，这刚开始觉得很约束啊。其实呢，因为我们现在心是一直往外，一直往外攀的，一直往外跑的，你没有把心约住的话，你根本来不及啊，来不及思索啊，我不能这样，来不及思索，已经造业了。所以他用戒律约束你的身口七支，让我慢慢慢慢，刚开始觉得身口七支很受约束，等到你习惯了没感觉的，你就得到清凉，你就得到自在了。这个戒是清凉戒，到了你完全消归自性，完全融入你的心性，你的行为完全跟着戒律相应的时候，那你见识慧也差不多断了啊。所以你看比丘持250条戒，他可以证阿罗汉果啊。比丘你持348条加上八净法，一样可以证阿罗汉果，一样都可以证果。他是什么？他相应是定供戒，他没有那些戒相，完全没有那些戒相，但是他行为完全跟他一样相应的。从这样说，定修戒是从果上下手的。为什么戒律是大乘佛法，就是这个道理啊。它是从佛果的果地上来用功来下手的啊。啊，那佛呢，它是指会供戒。会供戒什么？因为你虽然是定供戒，但是你行为还是啊有那个模式，那个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的那个模式啊，那个架势，因为你是指的这个呢啊，所以这个叫什么？虽然你得到解脱，但是这一些行为的魔术的约束，你并没有完全脱离啊。所以那个我们叫做解脱。所以为什么我们讲戒定慧五分法身相，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戒定慧这个修行由这个而得到解脱。所以这个解脱就是声闻缘觉的境界，再上去就是会供戒，会供戒就是解脱之见了。这些戒相完不仅没有了，完全破除了，你知道，他的行为完全随缘任应，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无障无碍啊。所以啊，你定供戒的这个行者，他有他的行为，他有一定的那个模式啊，不是，就是有他那个威仪相啊，因为他已经养成习惯，但是被那个一种内心潜在那个形式啊，虽然是没有戒相，但是已经有那种养成那种形状，所以还是啊没有办法像活活泼泼贪嗔痴戒戒定慧。所以为什么圣严姐还要从空出假行菩萨道？最后呢，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大成一片了。那时候转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你看，济公活活他可以吃肉喝酒啊，但是呢，哎，有的人要跟他学佛的人，可能没有那么轻松呢，没有那么轻松呢，哈，跟着他学佛的，好，过午不食，对不对？早上几点起床？不能喝酒，不能吃肉，过午不食，成了个吃素，啊，可是他自己喝酒吃狗肉，对不对？嘻嘻哈哈的，啊，弟子有一天大家，哎，受不了了，就跟师父啊。我们跟着你出家是想吃狗肉啊，跟喝酒啊，对不对？可是你自己吃，对不对？我们却不得吃，这叫我们过中不食，对不对？还要吃素啊，你给你弄的 退休就个假吧，说你这里吃的那么好，叫我搞这个啊，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所以我们心很不服气啊。啊，济公和我说啊，你也想吃肉喝酒？说是啊，我们本来就是想跟着你出家比较好，有肉有酒吃啊，对不对？跟别人都要吃素，所以才跟你出家。怎么跟着出家？你自己降，我们却没有。啊，你想吃啊？对，肯定哦，肯定。好，晚上我带你们去吃肉。结果呢，他说晚上好好，大家今天中午不能吃了，晚上。有喝汤的呢，对不对啊？对不对？哈、啊、哈，这个就挨着肚子了。到了晚上，哇，就济公说走，我前面去吃。他们还以为吃这个过中不食也不要了，而去吃宵夜了，对不对？这找到个坟场，找了个新坟。因为他有神通啊，他这对不对？济公有神通啊，把这个新坟打开，里面的那个尸体啊。还没有完全烂开，完全没烂掉，那已经长虫了。哇，怎么又臭啊？啊，来一个人一瓶酒，来吃啊！济公就抓起那个肉这样吃，大家看了、啊，哦，都快吐了，都跪下来了。啊，师傅，师傅，你们不是要吃肉？大家跪下，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啊。这不，哎呀，这个，啊，有眼无珠啊，这个师傅，请您呢、啊，好。等到哪一天你可以这样吃的时候，来，我自然会给狗肉、给肉给你吃的。那个时候你也不想吃的，那回空接，他用这种善巧方便来接引众生进来以后，就叫你好好修行，大家才不得了。然后弄完了以后，大家把它恢复啊。当然，这是他神通力一样是跟以前一样的啊。这些即使是因为他吃的这个骨分，他也能够超见他，他有这个神通力量嘛，没有问题。这个回空接，你看多自在。教化众生，就跟那个南拳斩猫啊，那个自长斩蛇的丹霞辟佛那种智慧一样，会共戒，那得带大自在呀、啊，那是真正自在呀、啊，啊，那叫完全通身化为真理，那就是会共戒。所以啊，佛他是吃，他是会共戒，但是他示现佛果，他一定是三千位八万细行，那是佛的心流。他是，所以禅是佛的心，戒是佛的行为啊，真的佛的行为。所以以前那个优婆离尊者，在十大弟子他是戒力第一的，持戒第一。但大家都以为他持戒第一一定是没有犯戒，不是啊，在他犯戒以前没有戒力，他犯了戒后头这不行，以后这样不可以，他就再也不会犯了。所以优婆离尊者跟颜回一样是不二过的。绝对不二过，所以他变成持力第一。那我们是不是优婆离尊者？不是嘛？所以我们二过三过啊，一定要懂得改，多忏悔几遍，一定可以把过失改掉。我们凡夫就是要，尤其在末法的时候，我们执着很重，分别心很强，一定要常常忏悔，常常警戒，多忏悔几遍，一定能够把这个业力习气给它转掉了。所以佛不诵经，佛不持戒。啊，那佛不犯戒，因为他的会共戒，他示现什么？做一行像一行啊，然后乐一行，游戏自在啊，他是会共戒，通身都是真理。我们看的好像这是错误的啊，这个行为啊不好的，但是对一个正果的人，他通都是智慧，通通都是智慧呀、啊。所以这个叫会共戒啊，啊，所以佛不犯戒，佛无持犯呢、啊。啊，我这个要持啊，这个要犯了、啊，所以。我们持戒也有开遮示范、开遮持范这四种啊，所以持戒也要有智慧啊。持戒的戒的精神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啊。你要有智慧啊啊！那当然，如果是持出家戒、出家的250条戒那个律宗的，其实每一个出家人都要持律，都要守这个戒律。但是这个戒律啊，有的人他的个性就比较。叫他过着这样的生活，啊，他就很难修行，所以要开了一点方便之门。所以这个原始250条戒律的，或是348条的戒律啊，加八戒法，这个我们特别归一个律宗，律宗就照这个方法来修行，啊，这个修行律宗的啊的法师，他教导众生，我们称之为律师，啊，有一次我说啊，某一位律师。他说：“哇，而且这个出家人整天跟他修果是吧？去当律师？”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律师是持力的师傅，啊， 持这个啊持这个250条戒，他一样哈。哎，我看这个佛不犯的佛不吃饭哈，他们当他们持这个戒律有所疑惑的时候，就要请教律师。真正的这里面，大家公认他是律师，他戒可以作为大家的表范，大家的请教他，请教这个律师，这条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做？这条可以不可以开源啊？可以不可以开源？律师说可以才可以，不可以就一定要持之不犯。那我们在家居士，对不对？当然，如果你在持五戒、十善等等，你有疑惑，最好是问老师、问师父。但如果啊，你在当时的情形没有办法问师父的时候，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摸摸你自己良心，你自己最清楚啊。所以我常讲，持戒你要怎么持？问心无愧，心安理得，正大光明，以这个为原则。所以他可以开源，开遮。开源，他有的是要遮住，不要换，持是一定要持，紧要都要持住，不能换。那换是一定要换，你不换就是等于破戒啊。比如说军人，对不对？他军人奉命国家的命令啊，去保卫国土，保卫他的家人，去抗战。这个时候，对不对？那你一定要跟敌人作战嘛，你不能说我这个不杀生啊，我投降好了，那都不行了、啊，对不对？那这个一定要执行国家的命令，去保护你的国家啊，去战争打战，像这个就是一定要犯了才叫做持戒，不犯就反而叫做破戒的。所以以前啊，南越南北越打战，南越都是佛弟子，他们就没有人跟他讲这个，所以那个军人他说我是受五戒啊，我是不杀生啊，所以打战的时候啊，他们就把那个香啊插，等一根啊插在那个香插在那个枪上啊，插在那个香上啊，然后自己躲在防空壕里面，然后这样蹦蹦蹦，他说这样被我打到了，不是我打你啊，是你自己命真该绝了，对不对？我没有瞄准你啊，这样蹦蹦蹦，对不对？上面插一根香，最后南越就兵败了，就打败了。所以你看，本来南越是佛教国家，后来别啊曾经啊这个佛教可以说是非常的衰弱一阵子，现在才开始慢慢又在恢复。所以这个戒啊，有时一定要犯，开遮持犯这四种。但我们没有办法去请教人家的时候，你就用你的良心啊。比如说有的人他说，哎呀，当我是吃了持这个不久戒，可是我今天我的这个阿公啊，或者所有的参加朋友的某某人的这个喜宴啊、婚礼啊，或者是这个祝寿啊，大家用寿酒啊，这个来敬啊，对不对？你问你自己嘛，啊，你哇，今天哇，我已经敬好久没有喝了呢，今天给我逮到机会了，哎，你呢？你心里知道嘛，对不对？我给我逮到机会，今天就没有跟他连喝个爽快不行，不跟你摸松快啊，不行的，好啊，干了，这是为了利益众生，对不对？这是为了祝寿人家怕不要你，这个你自己良心知道吗？你问你自己嘛，对不对？那你这个，哎呀，我吃戒了不行，但是今天在这么欢乐的，在这种庆祝的场所，我就好了。滴起来啊，所以虽然心里也蛮想喝的，滴起来放下来，都没有什么过失，这就是开源。所以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啊，正大光明，用这个来做原则，绝对不会，啊，有太大的出入了。所以我们居士持戒啊，包括出家戒也一样，都有开遮持犯啊。但是出家人他持律宗的话，要问那个律师，可以不可以？那可以开源，那才可以。啊，那不准那就不行的。那我们没有办法常常去问法师不在旁边，对不对？你依止的法师，他说不定常常飞美国、加拿大，对不对？你找不到，你就用这个来做你的标准啊。所以佛无吃饭也不造善恶啊，对不对？啊，那这个佛不吃饭也不造善恶，他造什么呢？无尽的功德啊，万德庄严呐、啊。啊，他没有造善恶啊。但是他都是功德啊，庄严啊，功德啊，无量的功德，万德庄严啊。啊，为什么呢？如果你造善恶啊，你说好了，我都没有造恶，我全造善， 就好像你眼睛有个钻石，有个金屑啊，也会痛啊。那我的造恶，眼睛里面有个垃圾，痛得不得了，一样痛啊。所以我都造善，我有善恶的分别，我恶都不造，我全造善，十善全善，我心里有善的执着，将来你到天上去呀、啊，啊，到天上去享福啊，做转轮圣王，做四大天王，做倒立天王，就是这样嘛。那报尽还空啊，啊，那佛他不造善恶什么，他造了无尽的功德，他造的是真理啊，是真理的化身呢、啊。利益灭度无数量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一理合身，即现合身为己说法，目的就叫他让他超生呢、啊，让他超生、啊，让他提升呢、啊，啊，提升他啊，从一个凡啊，本来要堕三恶道，让他保住人生啊，本来保住人生，让他能够升天啊，能够升天呢，希望他能够回向净土世界去修行，提升他的境界呀、啊，所以叫做。万德庄严呢、啊，无量的功德啊，所以也不造善恶啊。若欲弥佛，悉是见性，见性即是佛啊。所以你要找佛啊，不是看那三十二相啊，啊，也不是啊，这个在梦中啊，这个三十二相来了，说见到佛啦啊，不是啊，是要见性啊。什么叫见性？性的意思。是指不变不异，它不会没有变化，没有变异的，没有变不变不异的意思。那我们现在这个身，我们这个身子五阴身有变异吧，有变化嘛？啊，苦乐忧喜舍贪嗔痴慢疑，一下烦恼，一下欢喜，总是在那里变化嘛。但是这个变有一个没有变化会起变化，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生命的本源，你自己的本来，它是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呢，它被风一吹，它就会起来很多变化了啊。比如像水，它不会有变化，它平静的水，被风小风，它的小浪，大风就变大浪，超大风变成狂风大浪，还可以毁屋啊，毁屋冲垮这个，把这个船都穿上，吹到岸上来啊。而不仅这个。变成浪而已，还产生很多水泡哦，好多的这个水泡啦等等啊，泡积在一层，又成了一块像的一团一样的，会产生各种形象。但是那个水是永远不会变化，不管它变成什么样子，它永远都是水，它永远都是水。我们现在这个五阴会变化的这个五阴，它有一个永远不会变化的那个叫做称为性，不变不异的那个是。你心体了不可得啊，那个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那因为我们就是有我法二识嘛，比如说这无明风一吹，你就到处攀缘起心动念，顺你你就欢喜，不顺你的你就起烦恼啊，在那里情绪上不断的在那里变化，在那里起波涛啊。所以啊，我们众生真的是心猿意马，但你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心猿意马是出自一个不变不异、不动不摇的真性呢、啊，真性被无明风吹啊，所以你真的需要放下万年一念不生，当下众生成佛。如果你真正放下万年一念不生，那个性体一显出来了，你就看到啊，法十方法界现前身呐、啊，就好像我刚才讲，我们这十法界，哈、啊，我们这十法界。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梦，对不对？啊，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梦，你是在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梦里面的啊，这个人间法界的一个娑婆世界的一个小我，这个梦境，你看这个梦有多大？你在里面一个我，你还是在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梦里面。这个时候，你在这里面的梦，觉得有我，有你的依报世界，你。根本无明一破，好了，梦醒了，哦，十法界这个梦象看得清清楚楚，原来是自己看到了，啊，所以证了性以后，你就会发现十方法界现前身，这一现前身不仅十方如来在你的心境里面，十方一切众生也在你的心境里面，不仅十方一切有情众生，十方一切有情的依报也在你的心境里面。原来你的心就是司法界，你确实看到了，确实看到了。所以啊，你要找佛啊， 你要见信呢、啊，你信是一切一切啊万法的本源根源呐、啊，啊，因为一切万法就是它变了梦境嘛，啊，就它变了梦境了，离了这个如来藏妙真实性，你的信司法界就没有了。就好像司法界像海水上面的浪，海水上面的浪，对不对？海水上面的浪，如果水没有了，浪就没有了，根本就 不存在的。但是如果风停了，好了，整个水面就现前了，整个水就存在了。所以我们司法界它就是你的心起了浪变出来的啊，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所以十法界三千诸法，文殊学的五味百法，全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梦。只要你破无明，文殊学叫破我法二识啊，这个天台宗讲的破根本无明，破一分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就是你自己的性了。所以我说，如果你只是在没有去探讨你自己起心动念。啊、一下手没有就在你起心动念去用功，你只是在求解、啊、然后你也修福、啊、然后也有了悟处了，当然有了悟处，你不去注意你的起心动念、啊、你这哎呀嘿，那个很 自然嘛、啊、没有不起心不动念，那这个那个可能是理论了，对不对啊？那不生烦恼那更难了，那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是人嘛啊，那你把这个道理都搞通了，你没有去用功，你会有满足感，啊！我前面跟大家讲，啊，你刚刚了解的时候是刚刚不了解，啊，所以刚刚明白知道的时候就是刚刚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你缘起佛法，你不会去想到无生法界、法界性，啊，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个无为法啊等等这些，你都不会去探索它。等到你佛法的这个文字上面，你理解了。你就会去深入体会这个疗愈的东西，这到底是指什么了？啊，等你这疗愈的东西，这疗愈的名相，你就要一个真正了解了，其他都了解了。等到你了解的时候，体会到了，如果你没有去实践去修行，哇，你觉得哇，我已经修正成功了，那时候就很危险。所以以前李延松先生他也有相当的悟处，但是他就是。把他体会的境界当成是实证，所以他自己觉得他是证阿罗汉果，啊，最后他深自忏悔，啊，你大家知道这个故事，他就在请那一位法师在中国时，在自由时报把他登在一个啊很大的一个刊，那个好像在社论上面，啊，写了一篇文章，他公开忏悔。未得越得，因为他知道这个罪要做第一的，那希望他发落忏悔，门佛哀鸣，啊，希望他不要堕三恶道，你知道，这很危险，就以为他自己正果了。目前有位居士，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他真的是有点体会，但是呢，他就没有在实证上真正去用功，啊，结果呢，这个啊。现在他到处批评别人，骂别人，说别人都不行，只有他最高，这个又出问题，这走入狂慧。但是你这真正去用功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怎么差那么远，啊，怎么会差那么远？所以你真正去用功，你没有念，没有什么念头，白天没有什么念头，啊，晚上静坐的时候心很清净，也没有什么念头，很寂静，但是就没有东西，没有内涵。人家骨头真理的修行。他坐在那里，内心很清净，然后就告诉人家说：“哎，很快给我准备切个水果，啊，切泡个好茶，泡在那个地方。”过没二十分钟，某某长官来了，某某他的好朋友来了，请坐，请坐，我茶都给你泡好了啊，请喝。他还说：“哎呀，我的刚刚好啊，你来了，我刚刚泡好一壶茶啊，你刚刚好，请喝。”其实他早就看到了。你还在外面，他已经知道了，好远他都知道了，你知道吗？一起架刚刚枯萎，所以法身、佛身从哪里得？从三明六通得，跟你说的这么清楚啊！你不到这个功夫，没有办法显境界嘛。哪一天有一天呐、啊，啊，我有这个功夫的时候，你们要来的时候，我说蝶龙最过千后啊，来来来，请上。你说你怎么知道我要来？没有来，我要刚刚要切，你刚刚来。其实都是他们知道嘞，龙灾呢，坐在那个地方，外面什么都知道嘞。 那是在你清净之中显出来的功夫啊，那才有功夫，那还是很粗浅的呢。阿罗汉就可以有这种功夫，何况是十教菩萨呢？他住在那里，他就知道了。他一看你通身就像透明，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什么，哪里有什么，他通通知道你来生会怎样，不，你接生会出家，你怎么样？以前现在那个明心法师叫建智法师，他早期去，他跟我讲，他的妈妈去看广钦老和尚，广钦老和尚跟他妈妈讲，你有个儿子会出家。你不要伤害他，他会出家，怎么怎么的，那就是见智法师。他说王建老真的厉害，他一看就知道，一看，你这里脖子这里长什么东西，这里长什么，他通通知道。有的乃至于告诉他，你要小心，因为你发现的太晚了，你已经这个叫花豹现前了，没盖了，你要早点修行，早点修福会有救，现在没救了，你赶快准备后事，一个月就差不多了，都给人家把准准的呢。广钦老和尚都会跟你讲实话的，他一看就知道，他也没有说等一下我进去房间避一避，不需要，就这样就是了。那是金刚夫呢，差别在哪里？那个外道他是从修定专门去学那个，护法是你见性以后了解心性，了解自性，不可思议，涵盖十方，无所不知，无所不觉，体悟了，悟了本心以后，他从本心下手。所以他最后可以成佛啊，他就是悟本心以后，外道他是什么？用完全用定的力量符引发五通，是这样啊。所以你见性以后，你悟本真心以后的起修，你才是真正要走入。我们不是在追逐神通啊，但是问题是，你用外道的功夫，你出不了三界。你即使到了成仙啊，成了个升到什么啦啊，入了理千了什么，出不了三界，没有用。佛法你悟了本心以后，你逐步把你的烦恼习气，把你的习气除掉，找到你自己的生命原貌，体会生命的原貌是什么，体会到你自信不变不异的自信怎样，开始用功了，以这个找自信、悟自信的这个目标在用功，开始用功，开始这样慢慢慢慢去朝这个路标去用功，心第一步心静下来了，妄想没有了，白天妄想没有了，晚上静坐很激进，但是没有内涵，没有东西，表示还很浅，所以你才会提，偶尔还会有些妄想，偶尔还会起一些恶念，偶尔还会起烦恼。当碰到人的无理取闹对你怎样，心里还会起埋怨、起不满，还会有这些，知道这都是我的习气，要改。这个时候才会努力去改呀，因为你体会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体会了你的自信的时候，了解自信，我们在讲的这个自信的时候，你这里就要等到你显化你的神通。出来的时候啊，不管是哪一通了，听说是会从耳通先开始的，因为耳根最利嘛，会从耳根先知道。但是那是因为性通出来的，所以学佛是自性通，不是用定力使这个六识产生出来的神通啊。外道是用我们这八识五十一心所用我们这个四心产生出来的啊。那佛法的神通是什么通？自性通。那当然，如果是什么鬼通了、通灵了，那更糟糕，那个就跟着魔很接近。但是外道上是一定符的，有这个神通力。佛法是从性通的，是性通是什么？自信一切通达，一切明白，圆照法界，大圆净智，这是性通啊。所以我就说，你真正把这个四象文字的理解，把这个道理透彻的理解了以后，你用功，用功才知道自己怎么那么差，怎么功夫那么差。虽然能够进没有妄想，但是妄想里面还有杂念，妄想里面还有这个有时候还起恶心，还不行，还要服。所以等到你慢慢慢慢在白天没有睡觉的时候，内心才能一看，内心好像没有什么妄想。内心的好像没有什么妄想，但是碰到境界还是会起烦恼，会怎么样？那个名称叫什么？初伏烦恼，初伏了而已啊，不是叫圆伏啊，你知道叫初伏啊。圆伏的时候就大概是接近那个自信的那种相应啊，也许在某一种功能你会慢慢显出来的啊，那只是初伏而已啊。 所以你以前看什么出浮烦恼，什么细浮烦恼，什么缘浮烦恼，什么东西，你只是名相而已啊，你根本不知道出浮是什么境界嘛。你达到这里，你就知道了，那是什么境界，自己知道了。所以你自己知道这个境界，才知道哇，上面怎么那么深呢、啊？出浮连虚脱烦都没有啊，对不对？连忍位都还不到啊。凡顶忍四滴啊，忍都不到、啊、还有四滴耶，还有虚陀洹的四陀洹呢，阿那含的阿罗汉，还有辟支佛，还有菩萨，还有哇，到佛哇，越看自己越渺小，哎呦，还是哎呦三宝啊，对不对？我好好用功啊，我自心信佛信法信身，我也信自信，因为这里讲我体会到自心是佛，自心做佛，但是自己在修正上真的没有三宝的帮忙是很难很难的。啊，所以真的，我以前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啊，我以前一定是反对说什么，哎，不要求三宝啊，啊，对不对？哎，不要去问什么了。但是你真正碰到困难了怎么办？这都是很危险的、很事实的东西呀、啊。所以你们不要笑我，说啊，剪鸡翅也会去拔杯呢，对不对？对不对？会啊，因为那比十八个都比较好，方便多了吧，对不对？啊。我真正碰到问题，像基金会的问题啊，我都是去问了、啊。你知道，我都会问到我。那有时候我好几年不会去问一次啊，但是去问的都是大事情，都是大条，我没办法解决啊。问你这个事情，我处理错了怎么办？然后求菩萨给我答案。哇，真的是，简直是对症下药，当着真的是耳提面命这么准，真的，这么准啊，就好像啊。我们本来那个深坑那个法藏坛林啊，大家知道、哦、啊，你们去过了吗？那个是本来是净空老法师啊，他愿意去住在那里。那但是因为老法师他对那底下那个园区，哎，他也想啊有所用途。那我也跟师父讲啊，跟师父讲说，师父你要用的你就先排出来，剩下的时间给人家用。但是好像师父有点意见或怎样的，对不对？啊，那他最先就请黄柏林黄老师来跟我讲这桩事。我说：“哎呀，这个是大家的意思，就是要像我们现在维持这样的做了。以后我们员工退休了，也可以去那个地方啊住当义工，也很好啊。”我就跟师父这么说明了。那后来呢？啊。啊，师父那边大概是伏居士找了，找密宝师，大家知道，现在中密宝法师再来跟我讲，再讲这个事情啊，是不是把这个交给师父啊？啊，那对不对？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心寒了，哎，说不定这个因缘是要给师父的、啊，你想想，你这个事情你怎么决定？你要或者不要，这是一个关键而已啊，这都是大事呢，叫出去现在园区大概就是没有像现在这么一年排二三四个活动没有了，大概是啊，是不是也许我上啊，什么《弟子规》补习班啊，类似这个中国文化的类似这样子而已，顶多是这样，啊，没有像这样。那你看我教不教？这个事情是我主办的，我是大家十方的钱，不是我一个的。我们的园中的目的不是，是上面没有问题，因为上面只要我们几个。大家花钱愿意给师傅去住就可以的，底下是大家的原意，不是这样啊。但是你叫我怎么办？我就去请教菩萨，很虔诚的请教观音菩萨，说无论如何给我个灵感签。所以密宝师给我讲了以后，我心里就觉得很花毛。哎呀，我好像不能再坚持了，这个可能是要给师傅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入定，去观察，对不对？我没有达到那个通力嘛，怎么办？我第二天早上身体洗干净，穿得很整齐，对不对？啊，很虔诚的去求一支签，啊，我一直问了好久，最后抽了一个灵签100号。我想，哎呀，这一定是要交给师傅了啊，因为签只有100支嘛。第一支号跟第一百号嘛，100几年嘛。那我抽到是这中间呢，因为要连续三个行杯呢，先问可以不可以啊？我为什么事情来问？可以不可以给我试一个零签？可以啊。然后我说我都抽到了，最先是哇，这里多少号？这里多少号？有了两个杯，第三个就不是了，我都放回去再抽。抽到最后，抽了一段时间，抽了100号， 那么巧，你一百个签呢，我抽了一百号，我说这个一百个最圆满的，对不对？一顶起后，这样也好，好、哦，反正这个事情是观音菩萨指示的嘛，对不对？一定是好的嘛，我就这样，我就交出去，以后我不要去担这个元气的管理，也很烦呢，很累呀、啊，真的，啊，我也很好啊，对不对？结果抽出来不是那一回事，所以我就没有把那个交出去，没有交出去。那当然这件事情有很多人在那里诽谤，在那里说我怎样，哎呀哎呀啊，对不对？乃至有一个居士啊，听了以后还怎么讲呢？这个剪辑师怎么不去死掉呢？阿弥陀佛，这样来诅咒我，对不对？这人家告诉我的，啊，我听了都笑笑的，啊，对不对？啊，那我还斤斤细细嚼，这样的，你想想看，我听到了，我笑笑的，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不是？我如果再起一个嗔恨心，那就是我的过失了，对不对？对不对？那我就跟他一样了，对不对？啊，我就跟他一样了，这样，我听了就笑笑的。你说像这种重大的事情，我不请菩萨，我问谁？嘿，做不出来呢？你换来心，你不晓得怎样做才对呀、啊？你像这个，是不是要请教菩萨？当然，那菩萨这个签一出来，我信心足足，我就照原定这样做。我做的很欢喜，十分的欢喜，或者我经都讲不下去了，你知道吗？那种压力多大，你知道吗？那是决定一件事情呢，决定个基金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四五年下来啊，你看每年二三十场，一直七年最多是一个接一个，有的时候说今天结束了，明天又新一个进来了。后来我们元气的人来跟我商量啊，刘院长带来商量说啊，说这个他们受不了了，他们降落根本受不了，今天走了明天又一班来，他们来不及整理，晚上赶到通宵都还没做好，所以他要求希望五天啊，比如说礼拜天结束，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再进来。后来我就跟他杀价、讨价还价，讨成四天，对不对？礼拜天结束，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给他们保养，礼拜五新的一批才进来。所以今年还有25、26个，你看，有的借一个月，有的借15天，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啊，一个接一个。所以我们那个园区真的是非常灵验的，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活动多嘛，菩萨护法很强嘛，而且我们那里不给人家写什么什么牌位的什么。如果是公告式的，我们免费借人家嘛，不要钱嘛，你们来借嘛，欢迎。又只要你要精进嘛，你只要用功，但你随喜不是在那里说你要随喜啊。比如说他借了以后啊，他想希望随喜一点水电啊，一点瓦斯的、啊、等等。啊，因为我们那个被单都要去送洗啊，他们你们去参加你就知道了。我们那个用那个被单、枕头套什么，我们都是花钱请人家送到外面洗好，再烫过再拿回来的。所以住在那里他是自己套干净的被单、床被、床罩，还有那个枕头套，他知道都很干净嘛，不会怕怕的嘛，啊，那个都要钱呢。那我们也没有规定他们要捐的，我们付没有关系啊。那所以有的人他会啊。啊，他们大家也会随喜一点，随喜园区不收的，你随喜麻烦你再回到三楼来交的，所以他走了我们也不管，你有没有交我们都不知道的啊，我们是用这样给人家来用，所以很多人很喜欢用啊，很喜欢来那个地方去，都觉得那个地方非常的环境非常的好，我们借给大家用。所以你看像我碰到这种大事要不要请教观音菩萨？要吧，是不是？否则你叫怎么办？闷在心里，以后我做了这样也不对，做了那样也不对，做了这样以后，我天天想，哎，我们要做不丢我，哎呀，你在雷公拱嘛，对不对？会不会被雷打了？对不对？因为我有我法二执嘛，对不对？我们还有执着嘛。但我个人，我做我个人的事情，我是很干脆的。我公司不做，我就不做，我快快乐的。这身外之物，我根本不会放，不会什么什么紧张的。但是这十方的东西，我是特别特别小心的，这是替佛菩萨保管经营这个事情呢，这替三宝在做事情，我自己没有这能耐啊，我一定要请教三宝。所以啊，我觉得当你一个很困惑的时候，要圆通一点啊，我这样一问，心里很安心。现在上课也很轻松，但是我真的是元气那段事情，经过法院，经过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这么多烦恼以后啊，真的我自己是感觉我真的是啊，这个。 凡夫的变异生死，跳了好几阶啊！真的，凡夫没有变异生死了，我只是用这个假名了，跳好几阶。你没有看我在讲心性的东西，我根本不用看的，我内心跟他相应的夹掉对吧？我跟你讲真的呢，我夹掉对吧？你知道，我根本不用看这些，我可以滔滔不绝的，我跟你讲五个小时，我都讲给你听，我不用看一个字，我跟你讲真的，真真的，那是什么？相应。相应的东西就会一直讲下去，一直讲下去，讲得很欢喜，不用去脑筋去想，想你都讲不出来，就是这样。所以我自己知道，哇，跳跳好多，但是跳好多在解悟方面，地图是越来越清楚，这条道路越来越清楚，自己在用功上用功，但是一用功才知道，哇，我怎么差那么远呢、啊？差太远了、啊。所以当你静坐时候，觉得哎，我怎么清净？怎么没有内涵？怎么是心是佛？我怎么看不到一尊佛？我只看到我自己的清净心，我看到我没有念、没有妄想的心。因为你还有你嘛，还有你所看到的妄想的心，你当然见不到十方法界诸佛现前身了。你看不到啊，诸佛现前身就是法身嘛，对不对？等到你真的越来越用功，越来越用功，越来越用功，到某个因缘，嗯，入了。所以你看，你看看《楞严经》，《楞严经》啊，那。五十种阴魔，破色阴，破色阴呢、啊？只有色阴哦，色阴而已哦。然后入行阴啊，入受阴，入受阴，破色阴，入行阴，在色阴区，色阴破行阴，在行阴区已的时候，显诸佛心，你去看，它可以相应，它可以，它可以相应。然后破了，破了受阴，破了受阴。你看有意生生，你想想看，破了受阴就有意生生呢，破了受阴呢、啊，有神通呢、啊，有意生生什么？有分身呢，有分心呢。你这里想，哦，一个人不晓跑到哪个世界，在哪里了？有分身呢，啊啊，那在外道叫做精人呢，精人呢，啊，什么太乙真人，什么真人，那个精人呢，有分身呢，破行阴就有这种功夫啊。还有破响音，我、哦、能够看到三千大千世界，但是有那个野马，野马就是有那个浮焰，像闪烁的那个秋天春天的那个阳光，那个闪烁的。再来啊，破行音见世音，那看到三千大千世界啊，你这三千大千看到在你的心里出出入入，但是这已经不得了，看到个三千大千世界，阿罗汉也是能够看到这样子。但是阿罗汉有真知见，可以出三界了生死。外道没有真知见，虽然破行音见世音，但是出不了三界。最好的变成大自在天身，啊，差点也变成了啊，这个四佛外道啦、啊、等等这些的，嗯。所以你想想看，没有真知见，有引发这样大的神通，出不了三界呀、啊。但是你有真知见，一直走一样行的这个路，一直走，最后破世音。永出三界生死烦恼，然后证得不生不灭，永离生老病死，自在圆融，对不对？哈、啊，心想事成，事事无碍的真正的自己，啊，那真的比无量百千万亿劫的生命布施还要殊胜啊，还要功德无量啊！所以啊，你想想看，破受阴就有益生生，他可以这里一坐，人在那里变一个人。跟你吃饭，陪你看电影，跟你做什么可以行四舍法，啊，有益生生。那个在《楞伽经》里面来讲，那是五地菩萨以上，不得了啊！你想想看，啊，那《楞伽经》讲有三种益生生嘛，五地以上开始就有，其实那是比较殊胜的，应该来讲初地以上就会有，那是比较差的。但是佛法里面都是。以殊胜为主了，啊，所以他讲五地以上有，啊，那个廖老师是不是五地菩萨有益生生嘛？他讲楞伽经有讲到这方面的，你看破受音就有了，那上面还有破响音，还有破行音，破世音呢，啊，那破色音就显诸佛心，你就会感受到，哎呀，原来没错啊，是心是佛，一切诸佛都在我心呐、啊。显诸佛心，你们看看楞严经的经文，跟你写的很清楚，显诸佛心。所以你现在的境界在这一对，哎呦，对不对？你有没有破色？没有啊，这么少啊！前面还色色想行识，你色音呢、啊？ 所以我自己慢慢对，拿这个经文详细来对我现在的大概是什么？大概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季集到达这里，最多是这样，所入季集而已啊，连动静二相了然不生都还没有，所入季集尽相在啊，还有无念，还有这个尽相在，还在，但是还不是很高，粗浅而已。虽然能够体会这个道理这么深，在行持方面走实证的路上，走出世法的实证路上这么浅，所以你才会知道哇，我怎么这么惨，这么差，要努力，要精进。所以我们看了这些道理啊，你就会了解啊，对不对？若欲觅佛，须是见性，见性即是佛啊。我用这么详细一大篇来解释这一句，大家就能够体会到了，这是实在的，只是因为你还没看到嘛，你还不到这个境界，最起码你受破色因，你感受到啊，见性是佛，还没有破色因，色受想行识的色因，以前只能够一圣一量啊，那一圣一量，但是你已经有起步在走了，我跟你讲，你总有一天会看到啊，实证，没错啊，见性才是真正的见佛啊，现在我们都是依据圣言量，而不是你真正的这个实证到这个境界。所以我常讲，绝对不能把自己的身觉悟，现在理解的这个觉悟，把它当成是正量，那这个会害了自己，害了自己不用功不长进啊。所以见性即佛啊，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也无益处啊。假如你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他这个无益处是什么啊？不能成就无上菩提啊，不能成就无上菩提，因为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在世间呐、啊，啊，开示悟入佛之见呐、啊，嗯啊，所以以这个最高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啊。但如果说是你不见性，还不到见性，还不到见到这个不生不灭不变异，在五蕴里面看到这个空性不生不灭不变不异的真性，这个真性是空性，但是这个空性它会变现五蕴法，这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法什么甚深缘起变化出来的，所以当你行五蕴法的时候，那就是空性啊。为什么这五蕴法是甚深的缘起啊？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遇到了境界，甚深的缘起啊，这遇到境界它自然有它的反应，有它的作用，这是甚深缘起啊。所以甚深缘起不是只有紫色法，你的心法也是一样，甚深的缘起，色受想行识甚深的缘起，但是你见了这五蕴法的甚深缘起，就见到这五蕴法的里面的空性了，你就见到如来藏妙真如性，见到如来藏妙真如性，它就是空性。所以空性是从体上如来藏妙真如性真如上来讲的哈。那这个甚深缘起是从五蕴的相上讲的，那你看这个空性就是从空如来藏来讲的，甚深的缘起就是从不空如来藏来讲的。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是不是一件事？一件事嘛，不是两，不见两件事嘛，所以你就知道你当下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事农工商是不是在空有同时呢？真空妙有啊，所以空有同时，所以你了解空性就空有同时，你了解甚深缘起，它当下就空有同时，所以你要观照，所以你能够观甚深缘起，你就可以有能力来除烦恼。当你碰到这个境界，哎，念心动了，对不对？甚深缘起，它是空性的，它的甚深缘起放下万年不动，了了分明。但是你还有绝招啊，你还不是尽智双明，人所双亡，你我还是在，我所还是在。但是就是这样观到最后打成一片，它自自然然，这个成就都是水到渠成的，自自然然，尽智双明，人所双亡，那就真正证入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为什么学习佛法有明智记、观行记、有相似记、有分证记的究竟记，就这个道理。那像我现在能够对这个甚深的这种了义的这种道理，这心地法门的这种道理，我能够体会啊，体会的这个啊，我自己感觉啊， 也是蛮正确的，我体会的。但是这种感觉，这种体会，如果以六句佛来讲啊，以这个天台宗六句佛来讲，是什么？明智即起观行，这样而已啊，明智即起观行啊，这样而已啊。所以你观行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努力，明智即起观行，一直到打成一片的时候，那就入什么啊？相似即六根清净，不以万法为离。从那个时候开始，你才会真正有神通。所以不是不讲神通，是你还没有证啊。因为神通仍然跟外道混在一起，但是如果你用自信的方法去修，也一样是，那是信通、自信通啊。那在宗门里面啊，你破本参大概约等于明智记，你记入明智记，然后保任，保任约等于观行，然后破重关约等于相似记，六根清净位，不以万法为离，那个都会有神通的。所以信位菩萨一定是会有神通的啊，这是必然的。那个神通不是作意的，不是作意来的，不是有因有果的，不是因修什么因得到什么果的，不是这样的，不是像外道我修什么因得到什么果的，那是自然的，是自信本自具足的，是法而如是，它本有的东西，本有的东西以前被灰尘盖住了，现在这个灰尘越擦越亮，越擦越亮，把灰尘擦掉一道 一部分了，它显光明出来的，是这样显现出来的作用啊啊，所以。这个若不见性，念佛诵经这个持斋持戒也无有益处。这个如果我们不见性，如果你念佛诵经持斋持戒啊，你念心还是一样，或贪嗔痴慢服不了，就是有表面这样的念佛，这样的持斋，这样的在有光有其表了，而内心不相应了，那没有用处啊。所以古德有讲，念佛有一种一百种果报，最好的是上品上身啊，生十报庄严土，上品上身，最差的都阿鼻第一。念佛有一百种果报啊，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古德净土的古德讲的啊啊。那如果你持戒外面现得非常的啊，非常的这个哇，很庄严，内心呢或瞧不起别人，哇对不对，共高我慢，那有什么用？那一样 啊以前有个讲经法师，秤很重，使他变成毒蛇，变成了蛇啊，就是那巩固啊那个供停府的那个蛇神，后来安世高去度他，他就讲经法师，但人家稍稍对他不礼貌，他就秤就伸出来了，结果你看讲经都会变成毒蛇啊，变成蛇，但是他有神通啊，他讲经的威德有神通啊，变成那个供停府的那个蛇神。所以你看念佛有一种果报啊，啊持戒也一样啊。所以你看我们上次那个什么消防署的前署长叫什么名字哈，王继敏是吧啊，王继敏，报纸形容他啊，他为什么会大家对他那么有缘，会对他啊跟大家会那么相信他，因为他遇到人家温良恭俭让，哇大家都很喜欢他，但是内心呢根本就没有温良恭俭让，所以表里不如一啊。所以我常讲表里如一最重要啊，我心里想的就是表面这样子，我心里想的表面完全不一样，而且掩饰的非常漂亮，这个人很危险，很容易堕三恶道啊，很容易作奸犯科，因为他外面显得很庄严，外面显得很好，哇这给人家一种信心的感觉，其实做的都是不如理不如法，那当然是做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益处的，只有光有表面的没有益处。但是如果你虽然不见性，但是你念佛可以伏烦恼，你诵经可以起观照，你持戒真的能够依止戒律，心越来越清净，由这个持戒的戒相最后消归你的自信。比如说你持五戒，你根本碰到这个杀生、偷盗、邪淫、妄淫、喝酒，你根本不会想我不杀生、我不偷盗、我不邪淫，你根本不想，你自然远离。就像西罗王国行八正道，他内心没有八正道的约束，但是他的行为完全跟他相应，那这个无量功德当然有好处啊，这是入菩提道的基础啊，这是很重要的哈。所以你像这样持斋持戒，那就有益处了。所以有没有益处，问你自己。那最大的益处是什么？你用这样修行见性， 那是真正可以证果，可以证菩提果。所以哈，有没有好处，有没有益处，不是在念经读经持戒，是你的心有没有跟它相应。所以我常讲哈，你在修行的过程上，无论如何你要首先看到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啊，对不对？你看到自己起心动念以后，你才有办法扶他。你起心动念都看不到，你怎么扶他嘛，对不对？你总觉得我很好啊，我从来没有怎么样啊，其实你起心动念你都看不到，你的起坏心动恶念你根本没看到啊。所以你一定要看，看到了你才可以扶他。所以还没有冒出恶念已经看到了，善念就让他去吧，恶念马上扶住。达到你纯善无恶的时候，那就成功了，止于至善了，离见性也不远了。所以你首先要看到你自己的妄念啊，我现在可以自己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但是呢，我有些时候还扶不了。跟大家讲真的，我有时候还扶不住他啊，他起心动念扶不了他。但是呢，假以时日，慢慢来对治对治对治，哎，被我扶住了，我心里清净啊，那就境界就不断的提升。所以我说，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记得啊，这个不是只在知见上求广求深，要在你自己心性上的受用得到好处，心越来越清净，恶念越来越少啊，烦恼越来越少啊，心慢慢可以控制得了，可以降服得了它，那你这是真正在修行，真正有进步了啊。所以在这里，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也无有益处。所以我要特别说明啊，为什么呢？希望大家不要错解啊，这个有没有益处，问你自己最知道。所以念佛得因果，诵经得聪明，持戒得升天，布施得福报，密佛终不得已呀啊。好，我们就大家就自动休息哈。